让我们低头祷告。爱我们天父，求你赐下你的恩言来牧养我们，奉耶稣基督的名祈求，阿门。各位弟兄姐妹平安，我是秋莲，我一向来都是坐在那个角落的，所以这个角落的人可能没看过我。我在5月中的时候，刚刚在神学院完成了一个基本的课程。是我7月的时候呢，会回到神学院去接受下一个阶段的装备。这就是我很简短的自我介绍。今天我们要一起看的经文呢，是撒母耳记下的第10章，让我念给大家听。此后，亚门人的王死了，他儿子哈嫩接续他做王。大卫说，哈嫩的父亲拿辖，怎么样向我施恩，我也要怎么样的向哈嫩施恩。于是大卫派臣仆为他的父亲安慰他。当大卫的臣仆来到了亚门人的境内，亚门人的领袖对他们的主哈嫩说：“大卫派人来安慰你，你看他是要尊敬你父亲吗？大卫派臣仆到你这里，不是为了要窥探侦查而请赴这城吗？”哈嫩就抓住大卫的臣仆，把他们的胡须剃去一半，又割断他们下半截的袍子，露出下体，然后放了他们。有人告诉大卫，他就派人去迎接他们，因为这些人觉得很羞耻。王说，可以住在耶利哥，等到胡须长出来再回来。亚门人看到大卫憎恶他们，就派人去雇佣伯利禾的亚兰人和索巴的亚兰人，步兵20,000，以及马家王的人1,000，陀伯人12,000。大卫听见了，就派约牙和所有勇猛的军队出去。亚门人出来，在城门前摆阵，索巴与利禾的亚兰人、陀伯人以及马家人，另外在郊野摆阵。约牙看见战阵对着他前后摆列，就把从以色列所有精兵中挑选出来的摆阵迎战亚兰人。他把其余的兵交在他兄弟亚比筛手里，亚比筛就摆阵迎战亚门人。约牙对亚比筛说："亚兰人若强过我，你就来帮助我；亚门人若强过你，我就去帮助你。你要刚强。"我们要为自己的百姓，为我们上帝的城镇奋勇，愿耶和华照着他看为好的去做。于是约雅和跟随他的士兵前进攻打亚兰人，亚兰人在他面前逃跑。亚门人见亚兰人逃跑，他们也在亚比筛面前逃跑进城，约雅就离开亚门人回耶路撒冷去了。亚兰人见自己被以色列打败，就集合起来。哈达底谢派人去，把大河那边的亚兰人调来。他们到了西兰，由哈达底谢的将军朔法在他们面前率领。有人告诉大卫，他就聚集以色列众人过约旦河，来到西兰。亚兰人迎着大卫摆阵，与他打仗。亚兰人在以色列人面前逃跑。大卫杀了亚兰700辆的战车、士兵、40,000骑兵，又击杀亚兰的将军朔法，他就死在那里。哈达底谢属下的诸王见自己被以色列打败，就与以色列讲和，臣服他们。于是亚兰人害怕，不再帮助亚门人了。各位弟兄姐妹，我们在生活中常常都要做选择，有些选择是很容易做的。有些选择却是很难，因为牵涉到我们的价值观和我们的优先顺序，就是我们觉得什么是最重要的。有时候呢，也牵涉到我们呢，是什么在驱动我们？是恐惧在驱动我们呢，还是爱来驱动我们？意思是我们做选择的时候，是出于恐惧，还是出于爱？上个主日我们看到，大卫在取得了王位，而且制服了周边的国家之后呢，他不是选择要铲除扫罗家的后人，以绝后患。 他选择的是什么？他选择施行 Hesed， 驱动他的是爱，不是恐惧。他要遵守他跟约拿丹的盟约。在今天的经文，大卫听说亚门人的王拿辖死了，哈嫩接续他父亲做王，大卫的反应是什么？他选择 Hesed。 他说，哈嫩的父亲拿辖怎么样的施恩于我，我也要施恩于哈嫩。 Hesed 这个希伯来文字呢，就把今天的经文跟上个礼拜的经文结合起来。这个字 Hesed 在九章出现三次，然后呢，这个字 Hesed 在今天的经文出现了两次。上个星期国成牧师告诉我们， Hesed 是圣经提倡的美德，但是它的意义非常的复杂，大家还记得吗？我们可以复习一下，看一下 Hesed 呢，可以翻译成这七种啊：善待、施恩、怜悯、慈爱、忠诚、履行承诺，还有信守盟约。 Hesed 这个字很重要，在圣经里面耶和华上帝用 Hesed 来介绍自己的名字。出埃及记34章，耶和华这样介绍自己，他说，耶和华，耶和华，有怜悯有恩惠的上帝，不轻易发怒，且有丰盛的 Hesed 和信实，为千代的人存留 Hesed， 赦免罪孽过犯和罪恶，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，必惩罚人的罪，自父及子，直到三四代。我们要按上帝的自我介绍来认识他。而上帝的 Hesed 的爱，就是信守盟约、坚定不移、真诚不变的爱。今天大卫呢，他为了拿辖的缘故，他要向哈嫩施行 Hesed。 拿辖是谁呀？拿辖哈，他第一次出现在圣经的时候非常的残暴，那时候呢，扫罗还没有做王哦，拿辖就带了他的军队，一大批的军人攻到了以色列的境内一个叫做雅比的地方，要攻打雅比。雅比人就很害怕恐惧了，雅比人说，不要攻打我们吧，我们愿意跟你来立约。啊，没想到这个拿辖他竟然回答说，你们如果让我挖出你们每一个人的右眼，用这个方法来羞辱以色列人的话，我就跟你们立约。太狂妄了。扫罗听到这些话的时候，上帝的灵就激动他，他就大发怒气，带了一批的以色列人去攻打拿辖，把拿辖的军队打得落花流水，一败涂地。这场战役让扫罗王一炮而红了，就是因为这场战役哈，全以色列人都拥立扫罗做王。这场战役呢，也让这个拿辖以及亚门人呢，从此就必须臣服于以色列。这拿辖绝对不是以色列的朋友哦，但他到底是什么时候开始向大卫施恩的呢？啊，他怎么样向大卫施恩呢？圣经没有说，我们只能够猜测。很有可能啊，这个拿辖他看到扫罗是我的敌人，扫罗也把大卫当敌人，敌人的敌人就是我的朋友，他可能这样呢，就把大卫当朋友，而且向大卫施恩。从一个很大的一个时代的历史来看，扫罗家跟大卫家可以算是仇敌啊。但是呢，扫罗家的约拿丹跟大卫家的打大卫，他们是盟约的朋友，所以大卫愿意恩待约拿丹的儿子米非波设。那从大时代的历史来看，亚门还有以色列这两国可以说是仇敌，但拿辖王呢却施恩于大卫，而大卫呢也愿意因为拿辖的施恩而愿意施恩给哈嫩。这圣经和很美的地方就在这里，它和 有神跟人的故事，但是呢，它也有很多这种在大的历史的时代洪流里面有人跟人之间的小故事。我们看到人跟人之间的一些恩情，互相的施恩跟恩惠。好，虽然外在是好像仇敌，但是我们人跟人，个人跟个人之间，我们是可以有温情跟施恩。在我们周围的历史里面，其实也是有这样的人跟人的小故事。你们有没有听过日本遗孤，就是日本人遗留在中国的孤儿？日本人在1945年的时候，他们战败投降，所以就必须从中国撤离嘛。但是那个时候啊，其实在中国的东北住着155万的日本人，那他们要撤离的时候，当然非常的辛苦。那时候呢，甚至啊还说，有些走投无路的关东军的部队，甚至下令所有的日本军士啊，他们都要自杀，然后把家属也都杀了，自杀不要留下来。就是在这种兵荒马乱的时候，在撤退的时候，有至少4000个日本的孩童被遗留下来，流落在中国的街头，没得吃，生病，穿得很邋遢，像乞丐一样。中国人的家庭看到了他们可怜，把他们带回家里面收养长大，这就是日本遗孤。等到他们长大了，很年长了，他们才回到日本寻求自己的亲人。那时候中国跟日本是在打仗啊，而且那时候中国人受到日本军队的蹂躏跟奴役，但是中国的普通的老百姓却愿意施恩给日本的遗孤，不是以暴制暴，而是施恩。如果说大卫跟拿辖是因为他们有盟约嘛，那大卫跟约拿单也是有盟约嘛，那征国这些普通老百姓他们跟谁有盟约啊？我想我们每一个人，我们跟我们里面的良心有一种没有说出来的盟约。我们里面有一个良心，是上帝给我们的良知。我们跟我们这个良心，其实我们可能不知道，其实我们跟我们良心是有一个约定的，没有说出来的。当我们照着良心去做的时候，良心会让我们觉得很平安。当我们昧着良心的时候，良心会让我们晚上睡不好，白天吃不好，寝食难安。但是我们这个良心呢，并不是常常都可以很健康的运作的，我们的良心也会生病，有时候呢，良心也会被打败。就好像大卫，他今天他要向哈嫩施行 Hesed， 不过大卫的 Hesed 被打败了。刚才我们说 Hesed 这个字把第十章跟第九章连接起来，但是九章以 Hesed 来开始，以 Hesed 做结束。今天的第十章呢，以 Hesed 开始，以战争结束。为什么？为什么今天的 Hesed 被打败了？关键的转折点就是在第十章的第三节，亚门人的领袖对他们的主哈嫩说，大卫派人来安慰你，你看他是要尊敬你父亲吗？大卫派臣仆到你这里，不是为了要窥探侦查请赴这城吗？在那个盟约的面前，大卫选择 Hesed， 但是在大卫的 Hesed 面前，亚门人选择不相信，他们认为大卫的 Hesed 是假的。我们要如何判断一个人是真的还是假的呢？你们觉得要怎么判断？以前中国政府给了我们一个答案，你记得那时候陈水扁上台做台湾总统的时候，中国政府给了6字方针，他说要听其言观其行，要判断一个人是真是假，你就看他怎么说，然后呢听他怎么说，然后呢看他怎么做。 OK， 撒母耳记下的这个作者，他故意的用 Hesed 把9章跟10章连接起来，就是要让我们可以听其言观其行。 我们看第九章，大卫说要 Hesed 米非波设，就真的 Hesed 米非波设，他说得出做得到，他是真的，他的 Hesed 是真的。但是在第十章他做不到，因为亚门人没有听其言观其行啊，他们哎呀，他们没有听说大卫怎么施恩给米非波设啊，他们没有听说米非波设，这个是应该头条新闻来的，对不对？哇，米非波设常常在大卫的家里吃晚餐啊，这个是头条新闻啊，没有传到亚门人那边吗？还是他们因为他们发现大卫已经不是当年拿辖所恩待的大卫了，大卫今天已经做了王了，联合了整个以色列。然后大卫怎么样？大卫联合以色列王之后，哇，打仗啊，都打赢啊，他制服了非利士。哎，扫罗王做王的时候都没有制服非利士啊，大卫制服了。大卫还制服了谁？亚摩跟以东啊，亚摩跟以东就是亚门的邻居啊。哎呦，我们的邻居都已经被打败了。大卫如果要来攻打我们，那是轻而易举的。而且哈，大卫如果攻打了我们，制服了我们呢，亚摩以东跟我们连成一条线，被他制服啊，那个在地理政治边缘地理位置来说，对以色列很有益的，可以色列要通商啊，什么都有益处。所以大卫怎么可能不来攻打我们呢？他们不相信大卫，他们不相信大卫的后面的背后的原因是因为有恐惧害怕，所以不相信跟恐惧是可以击倒 Hesed 的。那不相信跟恐惧呢，也可以击倒良心，使良心生病。刚才我们说我们有良心哈，我们因为我们良心更有盟约哈，但是不相信跟恐惧会击倒我们的良心。最近有一段视频在网上流传，我们新加坡的晚间报纸其实也有转载。这件事发生在中国的河南，有一个女子，她站在斑马线上，她要过斑马线，突然间有一辆红色的计程车把她撞倒，很多路人经过她的身边，没有一个路人停下来帮助她，有几辆车子经过他，没有一辆车子停下来。一分钟之后，这个女子她被另外一辆车子的前轮碾过。很多人看了视频之后非常的震惊，为什么人可以冷漠到这样的一个地步？也有人认为，也有人解释哈，这些人为什么这么冷漠，是因为现在的骗子太多了，很多人会假装被车撞倒，然后来勒索人啊，借这个机会骗取保险金啊，借这机会敲诈勒索啦、啊、控告啊，撞倒他的人啊，甚至你帮助他，他可能都可以来诬告你，以至于人们很害怕很恐惧，不再相信，然后就变成冷漠。在这个视频里面，人最基本的同情心跟恻隐之心已经被不信任跟恐惧彻彻底底的打败。其实耶稣已经警告过我们，耶稣说，因为不法的事增多，许多人的爱心渐渐冷淡了。今天的世界真的很像耶稣说的一样，对吗？越来越乱，有人会假装跌倒来勒索人的，有人会因为好心帮助人反而被欺骗或者被控告的。我们怎么面对这样的情形呢？我们是要明哲保身，视而不见，顾好自己就好了，就好像这些的路人一样。当我在网上看到这张照片的时候，其实我不敢绝对的说，我绝对绝对不会有一天变成这样，因为我们不是一夜之间变成这样的，我们是一点一点一点的变成冷漠跟刚硬的。我们可能一开始只是在一些小的事情上冷漠，在小的一些事情上，我们说，哎，眼不见为净， 但是慢慢慢慢的，不知不觉的，我们就会在越来越多的事情上变得无动于衷，然后就会变成这样。中国的作家巴金在反省文化大革命的时候说过这么一句话：文革是民族的共同犯罪，灾难的发生不是因为出了几个无耻的小人，而是因为我们恐惧，因为恐惧而丧失了良知，背离了善。在这张照片里面，不相信和恐惧击倒了我们的良心。在今天的经文呢，不相信和恐惧击倒了大卫的 Hesed。 除此之外，鲁莽和愚蠢也使战争从无变有。哈嫩的行为是很鲁莽跟愚蠢的，就算他不相信大卫的 Hesed， 他也没有必要去羞辱大卫的臣仆。你羞辱一个大国的一个使者，等于向这个国家宣战。结果是什么呢？结果是亚门人知道自己得罪了大卫，他们就先发制人，他们就出钱啊，去买兵，到亚兰国那边招聚了好多的兵啊。当以色列的军队出来迎战的时候，他们看到前面亚门人摆阵，后面亚兰人摆阵，他们自己被包围，对方的兵力比我们的兵力还要多，我们人少怎么办？如果是我们，我们会恐惧，我们会害怕，其实我们也可以逃跑。而是约牙，以色列的将军，他把自己的兵力分成两队，自己带一队攻打亚兰人，让他弟弟亚比筛带另外一批军队攻打亚门人。约牙在打仗之前对亚比筛说：亚兰人如果强过我呢，你就来帮助我；亚门人如果强过你呢，我就去帮助你。你要刚强，我们要为自己的百姓，为我们上帝的城镇奋勇，愿耶和华照着他所看为好的去做。有两样东西可以战胜我们的恐惧，第一个就是信任。信任越大，恐惧就越少。约牙和亚比筛他们信得过彼此，他们信得过耶和华，他们相信耶和华必照着他所看为好的去做。谁是耶和华啊？耶和华，耶和华有怜悯有恩典，他的 Hesed 的 love， 他的 Hesed 的爱不会改变，守约是慈爱，他们信得过。第二个呢，帮助他们可以胜过恐惧的是信念。他们知道自己为何而战。哎，你看亚门人为什么而战啊？亚门人啊，因为他们的恐惧跟不信任，后来又因为愚蠢鲁莽，他们只好去战争，他们为那个而战了。亚兰人为什么而战？亚兰人他们拿了钱了嘛，你雇佣我，他们为钱而战。约牙、亚比筛以色列人，他们为谁而战？为百姓而战，为他们上帝的城镇而战。约牙的话表面上没有提到 Hesed， 没有提到爱，没有提到信，但是他们相信彼此吗？他们相信百姓，他们为百姓、为上帝奋勇，这些都是 Hesed 的行动， Hesed 的行为，没有说出来，但是做出来的就是 Hesed。 我们跟我们的百姓是有盟约的，我们跟我们的国家是有盟约的，我们是可以为百姓、为国家而战的。我们跟我们的上帝有约的，我们跟上帝给我们的城镇跟土地是有约的，我们跟上帝所给我们的使命、呼召、救恩、新的生命都是有约的，没有写出来，写在我们的心里面，是我们都知道的。这些盟约没有明文规定，没有白纸黑字写在我们的心里面。约牙的话没有提到爱，没有提到相信，但他们奋勇的动力是爱， 那么爱的核心是相信。爱、信任还有恐惧之间呢，原来是有一个关联的。圣经告诉过我们，爱里面是没有惧怕的。原来爱跟恐惧是一体两面，两面的核心都是信任。你的爱越大，你的信任就越大，你的信任越大，你的恐惧呢就越少。最近在网上呢又流传另外一组的照片，它是关于人跟人之间的爱还有信任。时间的关系，我只选了其中的几张照片在这里分享，这些都是真人真事。这个呢是一家干洗店的门前贴出了一张字条，这个字条呢上面写着，如果你失业了，需要一套干净的西装，来我的店吧，免费洗。你说会不会有人占便宜啊？明明啊就有工作有钱，还是故意来免费洗啊？当然也会有，但是呢也会有真正的有需要的人，他们因此呢可以免费洗他的西服，因此可以去面试，因此可以得着工作。第二张照片，在国外呢有一位车主，他的车窗上贴了一张字条说，交警先生请别罚款，我们的车钥匙丢了，我们正在去找。结果交警同样留下了字条，相信你。哎，你说会不会有些车主其实是骗的？也会。但是有没有车主是真的？也是有真的。当你相信的时候，你付出爱，对方得着爱。当你不相信的时候，你错过了好人，白白失去了一个帮人的机会。第三个图片啊，这是在杭州的一个街头，放着一个红色的冰箱，里面装着的是饭馆啊、超市啊，他们捐赠的食物，让那些拾荒的老人和工资低的工人、民工，他们可以有吃顿舒服的饭。结果呢，没有想象中的引起很多人来抢食物，没有想象中的一个人拿很多包食物，并没有。多数人呢，决定不辜负这个信任，不辜负这个好心。当然呢、也许啊，在我们看不到的时候，也有人这么做哈。那些有钱的也来拿，一拿拿很多包，也会有。但是呢，因为有这个红色的冰箱，那些真正有需要的人，他们能够吃得温饱，并感觉到人间的爱。下一张照片，这是在杭州图书馆，他做过一件事情，他要向流浪汉来开放阅读，他唯一的要求是翻阅之前洗洗手就好了。图书馆的负责人相信，哪怕是流浪汉呢，他们只要答应了会做的事，就一定会做到的。因为身份有差别，人格无贵贱。结果呢，下一张照片就看到这位老人家，他是一个拾荒者，他每次来图书馆，我要说这是他生前每次来图书馆，他都会很认真的洗手，然后很小心的翻页那些书本。后来在他去世之后，人们才知道这位拾荒的老人，原来他一生都默默地捐助贫困的学生。这一组的照片还有很多，那我只选了这几张。他们呢有一段开场白的，其实他开场白这样说，这个世界上诚然有许多的欺骗和谎言，但呢也有更多的生生不息的爱，善良跟慈悲，还有毫无保留的信任。有一句话比我爱你更动人，那就是我相信你。相信人是需要冒险的，因为你可能信错坏人。 就像上一张照片、啊、那个红色冰箱是吗？也有可能有的一些有钱人也来拿饭盒，信错了这些坏人。但是我们不相信人呢，也需要冒险的，因为你有可能哈、啊，你错过的好人，你不放那个红色冰箱，就有一些穷人没有机会吃到那个温暖的食物。相信人需要冒险，不相信人也需要冒险。所以我们在选择爱跟信任的时候，我们确实需要去考虑的，你愿意付出那个代价吗？确实有可能会有人有钱还来拿我的食物的，你愿意付出那个代价吗？确实是有人有钱的还来免费来干洗衣服的，你愿意付出那个代价吗？因为也有可能有人他真的需要。当你考虑你能不能付出代价的时候，你考虑一下你的底线是什么。像上个星期国成牧师也告诉我们，我们在考虑 hazard 的时候，我们考虑我们可以付出什么代价，我们考虑我们有什么底线，我们想一想我们之前所谓的代价到底是有太多了还是太少了，我们底线是太高了还是太低了，这些都是我们可以去思考的。因为上帝对我们好像他付出的 hazard 很大。今天我们看到呀，世界上没有完全的好人，也没有完全的坏人，所以我们在选择相信不相信的时候，我们会发现绝大部分人哈都是好中有坏，坏中有好。就像大卫，他不是一个完美的人，他要施行 hazard， 他的 hazard 被打败，然后到最后几节经我们看到他杀了很多人。这个约牙哈，他也不是一个完美的人，今天这经文看起来很英勇，他讲了一段激励人心的话，但是如果你去看前面的几章的话，撒母耳记下前面几章，你会发现这个约牙他也有自己的野心的，他也有自己的私心的。那么他也曾经破坏了大卫跟别人的盟约，破坏了大卫跟别人的 hazard， 他也做过这样的事情的。原来没有全然的好人，没有全然的坏人啊。与此相反的是什么呢？啊，耶和华，上帝的 hazard 就不一样，上帝的 hazard 永不改变。在人的一切好跟不好的选择当中，上帝呢仍然掌权作王，而且继续的施行他的 hazard， 他始终是有无限的怜悯跟恩典，也是有公义的上帝。因此当我越认识这样的耶和华，又越认识我们的人性了之后，我觉得圣经最让我们惊讶的是，这样的一位上帝竟然愿意相信我们这些人。他相信大卫，兴起大卫作王，把百姓跟国度交给大卫。今天上帝继续相信我们，他把他的爱赐给我们，他为了相信我们付出了很大的代价，这值得我们好好的去思考。他相信我们，他的 hazard 道成肉身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，赐给我们。我们呢每一天都要做很多的选择，我们在做选择的时候啊，其实有时候也像打战一样的，会不会哇内心交战啊，我要这样做吗还是我要那样做，我这样做要出于 hazard 吗，出于 hazard 要付出这个代价，我要不要这样做，我要相信吗，我不要。我们也会做很多选择，我们做选择的时候我们内心也是在交战在打战。这个时候让我们想想，约牙知道自己为何而战，为百姓，为上帝的城镇，为相信，为 hazard。 那我们哈、啊，哇，做选择的时候内心交战的时候，我们知不知道自己为何而选， 我们知不知道自己为何而有这个交战？我们要选择什么？我们选择 hesed 啊，还是选择什么？我们选择为上帝奋勇啊，我们选择为上帝的百姓，为人的好处，为上帝的福音的好处，还是为什么？哦，我们也是在那边交战。当我们这样交战的时候，我们可能要想到，原来我们的敌人不是外面的敌人，哦，不是亚门人了，不是亚兰人。我们的敌人很多时候是我们内心里面只有我们自己知道的，是骄傲吗？是贪心吗？是妒忌吗？是不舍得吗？是我们的尊严吗？是我们什么放不下吗？我们也会很多交战跟我们内心的敌人。在这个时候，我们要知道我们为何而选，为何而战。刚才我们的诗歌，有一首我觉得真的很感动的，就是无论我们做什么选择，无论我们面对怎么样的战争，我们都知道耶和华坐着为王，他的权柄高过诸天，而且他爱永远掌权，他永远施恩于我们。让我们就好好的做选择，谢谢。